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快乐的临时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4日。我是1994年两次参加过师父的传功传法班的老弟子，尽管在这20多年的助师正法中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如今尽管已是60多岁的人了，但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没有白发，皮肤细嫩，红光满面，别人都以为我只有40来岁。我曾是当地的法轮功辅导站义务辅导员，去过省政府、北京证实大法，故自1999年7月至2006年底，我受到了中共的种种迫害，非法传讯、监视居住、关洗脑班、判刑等。从黑窝出来时，我已是近50岁的人了。第一部分，快乐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了帮助我渡过难关，原来单位的同事帮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工。儿子不同意，说，你原来是这个单位的上级领导，你却去那儿做临时工，工资还这么低，你不觉得丢面子，我还觉得尴尬呢。我对儿子说，我也是学法后想了许久才同意的。过去我特别爱面子，虚荣心也强，就是现在人们说的高冷。去原单位做临时工，也许对去我不好的人心有帮助，还能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。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工作便利条件讲真相。开句玩笑说，就当自己是孙悟空，现在只不过是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玩一下而已。儿子冷笑着说，妈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还想到政府机关去搞事啊。我说，法轮大法威力大，法轮大法照众生，你看着吧，会有奇迹的。刚到单位，领导只是安排我在办公室打打杂，就是复印点资料、端茶倒水、搬东搬西的。后来又安排我去打理图书室。由于单位刚换至办公场地，许多图书还没开箱，现在又要开箱，又要上架。这件事在单位算是重体力活了。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在整理图书时，发现有一些攻击大法的书，我心里就想，这些东西都是毒害众生的，谤佛谤法那还了得，存放这里会给这个单位带来灾难的，应该马上销毁才行。我就马上将这类东西清理出来，全部用碎纸机碎掉了。后来发现还有许多写党文件式的图书，用天目看上去也是黑气滚滚的。由于这样的图书数目不少，要请示局长才能销毁。我急中生智，就拿了几本长了虫子的毒品去见局长。我说，局长，有一批这样的图书都长虫子了，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，就会影响到其他好的图书。我的意见就是将这些都清理出来销毁掉，再重新整理编码。局长说，可以是可以，但重新编码工作量很大，又脏又累的，你能吃得消吗？我说，没问题。就这样，我清理了上千册这样的写党历史文件，又将剩下的图书重新编码上架，还将图书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这项工作得到局里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夸赞，说我能吃苦耐劳又不计较名利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：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说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 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，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我悟到，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就是师父将计就计安排我讲真相救人的环境，我应该做好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。后来单位领导了解到我有写作特长，就要我负责这个地区历史文化古迹的编研工作。由于工作的需要，就要去市区的历史古迹遗址查看拍照。这些古迹遗址现在大都已成为旅游点，游人很多。我想这不正是我讲真相救人的便利条件吗？是凡我外出工作时，我就带上一些真相不干胶、真相资料，还有护身符、福字挂饰等，完成工作后就在那里粘贴不干胶。一般我不直接坐公交车回家，走上两三站路去大街小巷派发真相资料，见到能搭上话的人就讲真相做三退，退完后再送上一个护身符或福字挂饰。有时领导也会安排我去外地一些地方学习考察，说是考察，也趁机要去当地名胜古迹参观一番，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去讲真相救人。为携带方便，一般是带真相不干胶和真相信，去到旅游景点，让领导们走前面，我在后面拍风景，一边拍，一边找好地方张贴真相不干胶。因为清理了这么多的毒物，又可以利用工作环境讲真相救人，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开心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时不时还哼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。有一次局长见到我说，你怎么这么快乐？有时我心里特别烦恼，可只要见到你，受你的影响，心情也就好了。就在我们这里干下去吧，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想办法帮你。后来遇到原机关的一位老领导也是这么说我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是孤儿寡母，遇到这么多的磨难，还这么乐观豁达，我们大男人都不能跟你比啊。我就想问问你，你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说，是从修炼大法中来的呀。修大法是要把名利情看淡看清，最后都要放下的。人世间的名呀利呀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都是过眼云烟。把人世间这些东西看透后，又有大法指引我提高思想境界，当然就非常的快乐了。第二部分，每次奇遇都是安排。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发生，一切奇遇都不是巧合。我遇到的所有人，也许都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，来得法的。这二十多年中，通过我讲真相得救得法的人不少，其中有各界政要、军人、专业技术人员，更多的是普通百姓，其中有三次奇遇。第一次是遇到我原来单位的领导，当时他是市政府机关一位副厅级干部，不巧他突然间患了严重的眼疾，痛不欲生，治了很长时间也没好转。他打听到了我的现状，因机关的人都在传，说我做了临时工，反而更快乐、健康，还年轻了呢。他好奇地找到我，说了他的情况，问我有没有帮他解决痛苦的办法。我听后很高兴，心想，这不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法的吗？我对他说，你找我算是找对了人，只要你做三退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个九字真言，大法师父就会帮你康复的。我还强调说， 你最好跟我一起修炼，将来你的命运一定会更好。他说，现在他在官场，害怕呀。我问，那你害怕病痛吗？害怕死吗？怕有用吗？今天的人每天都在造业，怎么能没有灾祸呢？相信我好了，现在只有大法在救人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人。他说，我就信你了，听你的，但你要给我保密才行。我就送了师父的转法轮和一些真相资料给他，经常约他见面，教他练功。不久，他的眼疾和其他一些毛病都好了。后来他还要我去他家，给他年迈的母亲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他不但身体好了，很快官位还得到了升迁。第二次是遇到一批我过世的丈夫生前部队的同事，大约有20来人，他们约定每月聚会一次。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两位是我见过的，其他一概不认识。他们打听到我从监狱出来了，召集人就约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。每次我都会准备一些真相资料带去，给他们讲真相。刚开始他们都劝我说，我们都知道大法好，你修炼身体好，显得很年轻，但是目前形势不好，你自己偷偷在家练就行了，不要再去冒险了，我们都替你担心。我不断地跟他们讲，你们都是有缘的善良之人，都是师父要救度的人，如果我只顾自己得好而不顾别人得好，那不是太自私了吗？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同我一样去冒险，只是要你们退出那个邪恶的党团队，认同真善忍大法，就可得到神的护佑，将来遇到大灾大难能保平安。通过多次的讲真相，他们都做了三退，而且其中有几位有缘人还时不时地主动约我见面，要真相资料看。第三次奇遇是遇到了一位出版社的高级编辑，因为我写的编研材料，单位领导看了以后觉得很好，想投资将我写的书从原定的内部发行提高一个档次，联系出版社公开出版。我就联系到了一个省出版社，当我去出版社那天，就巧遇一位高级编辑来接待我。这位编辑看到我写的初稿后，夸赞主题新颖，文笔也不错，就很感兴趣，说他要亲自来编辑这本书，将这本书作为他们出版社今年要推向市场的优秀图书来设计。由于业务方面的事宜，他常常与我约谈，有时还请我吃饭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，失眠、厌食、情绪低落、乱发脾气。早些日子，莫名其妙地同出版社的社长吵了一架，搞得社长很难堪。社长很生气地说，要么把他调出这个单位，要么解聘他高级编辑，降职去做后勤。他说，现在我都急得要跳楼了。我说，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于是就给他讲真相，首先要他做三退。他说他是民主党派，对中共那一套极左的东西很反感，但年轻时入过团队。我说，那也得退啊，因为你发过誓。他就同意退了。我还告诉他，要经常诚心地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对于他抑郁症的康复一定有益处。他也答应了。后来的约谈中，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些真相资料，我让他有时间就看看大法师父的这本经书，这是你真正能解脱痛苦的最好法宝。他点点头接受了。我还建议他去社长那里诚心道歉，请他谅解。过不久，他兴高采烈地请我吃饭，说有好消息告诉我。 他说，我送给他的经书《转法轮》，他认真地看了，这真是一本奇书啊。他读着读着，抑郁症不知不觉真的就好了，现在能吃能睡，心情特好，而且社长也原谅了他，还大会小会地表扬他敬业，业务水平高。他还告诉我，我写的书，社长也同意了他的建议，被列为该社今年的优秀图书，推向市场公开发行。第三部分，见证大法救人的神迹。20多年来，我在修炼心性上，在讲真相救人上感悟良多，也见证了大法和师父慈悲救人的神奇故事，选择几例写出来，以证实大法师父的浩荡佛恩。我们单位有一位专业摄影师，也同我一样是技术合同工，局里安排他帮我完成编研材料的一部分插图方面的工作。我发现有段时间他愁容不展，就问他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他说，他和妻子准备生二胎，后来妻子怀上了，在怀胎7个月时，检查出小孩患有严重的脑积水，辗转去了几个医院，医生都建议引产拿掉孩子，说生下来就需要医治，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不说，还不一定能够治愈，还可能成为痴呆儿或弱智儿，给家庭带来痛苦。现在，他们整个家族都为这件事情发愁。我对他说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听我说。你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大法是高德大法，是救人的，非常神奇的。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是博大的，救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在我们大法弟子中，患绝症的大有人在，但后来因为真修大法，都神奇的痊愈了。你这个孩子，我坚信大法师父会救他的，但你们全家必须按照我所说的去做。一是全家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，二是要清理家中的环境，将家中一些乱七八糟的假气功书和从庙里请回来的假经书，还有一些假神牌位都清理干净。清理完了之后，在家中张贴我给你的一张真相福字和挂历等，这样家中就充满善良与吉祥。三是建议他们夫妻俩每天抽时间读转法轮，听普渡、济世等大法音乐。常人都讲究胎教，让未出世的孩子听法是最好的胎教。听我说完，他全都答应了，而且他们家的人，包括他母亲、岳母等，为了救这个孩子，都答应积极配合。一个月过后，他妻子去医院检查，小孩脑积水症状消失，医生们都感到很惊奇，还建议他们去医学院做特例追踪调研，他们怕麻烦没答应。后来足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全家人高兴得了不得，现在小孩都上小学了，健康又聪明。他们全家人都很感谢大法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，都说这个小孩的命是法轮功师父给的。现在他们全家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在这个单位做临时工近8年，经历过3位局长。刚去单位的时候，那位局长已快退休，突然他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，越长越大，去医院检查化验，说是淋巴癌，急得不得了。 我就去他办公室讲真相。他说他一直身体不太好，1999年前单位同事给他介绍过法轮功，他也看过转法轮，也知道大法好，只是自己放不下名利，后来又因为大法遭迫害，心里害怕，没有走入修炼，现在得了绝症也不枉然。我说看来你还是有缘人呢，俗话说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你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有希望。我就建议他做三退，常念九字真言，他都答应了。由于他的妻子退休前是医务人员，坚持要他去医院做切除手术，我说不管你做不做手术，都要常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这样才能帮你度过劫难。他虽做了手术，却没做化疗，坚信我讲的常念九字真言，还常看我送去的真相资料，不久他就康复了。我们都知道淋巴癌的死亡率是极高的，他能很快的康复，就是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的。还有一件是最近发生的事情，特别神奇。我弟弟弟媳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放寒假本来要来我家过年，已买好了12月20日的高铁票。后来他说武汉的堂弟突然电话报丧，说他80多岁的老母亲在12月16日去世了，通知亲戚们18日去吊丧，因此他改签了21号的票。我在电话中劝他不要去，说武汉已经发现有瘟疫，已闹得沸沸扬扬的。他不听，说亲戚们商量好了，都派代表去，况且他和堂弟关系很好，不去不仗义，坚持要去。我没阻拦住他。21号上午，他打电话说，他们已经在开往我市的高铁上，他觉得不对劲，喉咙痛，咳嗽，有点发烧，现在他决定中途下车，返程回家去做治疗。我马上告诉他，我早就同你讲过，遇到危难要承念九字真言，能保平安啊。他说这次太大意了，以为自己身体还好，有侥幸心理，到武汉也没想起要念九字真言，这次我信了，不听姐姐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念，一直念到痊愈。他回到家里后，武汉已宣布封城，他住的城市也接着封城，他在当地传染病院隔离治疗，弟媳也被强制隔离在家，每天有社区医护人员上门量体温。没几天他来电话说他退烧了，症状也消失了，医生说症状疑似肺炎，但核酸检验显示为阴性。没几天他又告诉我他完全康复了，医生说有些肺炎是核酸试剂都检查不出来的，因此他康复后要在医院隔离半个月，回家后还要在家隔离半个月。现在我弟弟已出院回到家中，家中一切安好。他打电话说很感谢我对他的关怀。我说你应该感谢大法师父才对，因为你早就退出了邪恶组织，一直也支持姐姐修炼，善待大法，天赐幸福平安嘛。第四部分，无尽的感恩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，但是修炼起来会有磨难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，无论在身体上的消业承受，还是心性上的磨练过关，最神奇的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方面，多次的有惊无险。由于有师父的看护，我都幸运地从血与火的历练中走了过来。 现在我不但身体越来越好，显得很年轻，智慧也日渐增高，天目也开了，在经济上也否定邪恶的迫害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。我在这个单位做临时工近八年，在我满55岁时，单位花了十几万帮我补交了社保资金，办了企业高管退休手续。我自己也去市民政局申请了关于军烈属的各种困难抚恤和补贴，加在一起也相当于一个公务员副处级别的退休待遇。我想，是凡得法者，就是这个宇宙中的幸运儿。我也就是因为实修大法，师尊在看护着我。大法弟子随师正法20多年，讲真相救人也做了20多年，使得无量众生得以觉醒拯救。在今天瘟疫肆虐的危急时刻，我以我的修炼故事再一次告诉未醒的人们，在这场瘟疫面前，要彻底识破中共邪党以及他们鼓吹的共产主义、无神论、进化论的欺世谎言，看清中共邪党毁灭人类的险恶目的，回归到信神敬神、修养心性、提高道德的人类正途上来，摒弃邪恶，退出邪恶的党团队，诚心认可真善忍大法，才是走出这场瘟疫大劫的唯一的光明大道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穷棒子村有福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。说起这个穷棒子村，那可是远近出名，出名的原因不光是因为它非常贫穷，还因为人的素质低，村风不好，全村男女老少，你偷我的，我偷他的，他偷你的，东西放哪儿都不安全。只有一家人不偷别人的东西，那就是我家的人。可全村的人都背地里骂我，说我坏话。那是因为我脾气非常不好，得理不饶人，出名的能骂人，骂得四邻不安。生活上的压力加上经常骂人，造下的业太大，身体非常不好，得了很多病，这个村里人都知道。1999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通过亲人介绍，我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功。自那以后，我整个人都变了。学了法轮大法，首先我再也不骂人了。村子里的人都感到很奇怪，他咋不骂人了？见面都问我，你咋不骂人了？我就告诉他们，因为我练法轮功了。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，学法我知道了，我得了这么多病都是因为我骂人骂的。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，不失不得。我说，失的多，得到的多，有德才能当大官发大财，没德要饭还要不到呢。以前我就爱骂人，我把德都给别人了。人没德就得得病遭灾，德是自己积来的。知道了这个法理，我就再也不敢骂人了。别人偷我的东西就偷吧，小偷为什么不发财？是因为他偷人东西把德都给了人家了，他的德全没有了。缺德的人不但没钱，还得生病，上一次医院钱就糟蹋没了。有德干啥都顺， 不生病不遭罪，还能有钱。谁问我，我就给谁讲这个道理。讲来讲去，讲的全村一个小偷也没有了，家里的粮放在院里也不丢了，谁也不再过提心吊胆怕被偷的日子了，生活也开始富裕起来。第一部分，邻居四儿家。住在西边院里的邻居叫文简，长相傻，心眼也少，别人十个他也就七个。有一次他躺在我家炕上说，二娘，就连我的亲妈都瞧不起我，说我完蛋了，连个媳妇都混不上，边说边哭。他说，二娘，我跟你学法轮功吧，法轮功师父要不要我？我说，师父慈悲所有的人，你学吧。他心特别诚，那时我打坐才能坐30分钟，他一上来就坐一个小时。十天后，奇迹发生了，别人为富强村老李家的姑娘来跟他提亲，一提就成了，结婚当年就生了个胖小子，种的粮食也年年丰收。东院邻居一家五口，小两口，两个孩子，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男主人小名叫小四儿，小四儿才40多岁就得了肺结核，还吐血，去一次医院就得花很多钱，吓得媳妇儿不敢让他干活，犯病没钱治啊。2000年他到佳木斯医院把烂的肺子拿掉，没钱就出去借吧，可没人借给他，给利息也没人借，怕人死了媳妇改嫁，这钱管谁要啊？别说别人，连他的两个姐姐都不管。媳妇的妈心疼姑娘和女婿，就借钱给他，他才去做了手术。媳妇在医院侍候，没床睡在地上，没钱吃饭就饿着，丈夫剩下饭他就吃，不剩就不吃。家里没钱，孩子也就不上学了。老太太在家给孩子做饭，一根烧柴也没有，拿着筐在院子里拾树叶，这叫我看到了，我就把我们两家中间的板帐子拨开，给大娘送去了4捆苞米秸，大娘高兴的哭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天天给大娘送柴火。两口子从医院回来后，小四儿的媳妇对我说，全家靠我一个人，要吃没吃，要烧没烧，要钱没钱，住的这土房都要塌了，我的两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，乳房上长了三个包，什么活也不能干了，两个眼睛是红的，到医院一检查，耳朵穿孔了，乳房的三个包，大夫说要做手术，这两样不能一起治，但哪样都不能等，检查就花1500元钱，所以决定不治了，不活了。我被中共恶党非法劳教，关押在万家劳教所两年，刚回来就听他讲了这两年他家发生的事儿。我劝他，你死了，你80多岁的婆婆还能活吗？你的姑娘儿子怎么活？你是这一家的唯一希望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，希望就在你的眼前，学法轮大法吧，李大师就是来救人的，你只要真心真意的修，一切都会变好，大法师父无所不能。大法师父在书里面说过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可以给你改变人生道路，也唯有修炼才能改变的。见转法轮。好好修，什么都有，没病了省下看病的钱就够生活费用，一人得法，全家都能受益。现在你随时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借给你一本转法轮看看，试一试。我把转法轮借给他，一个月看完了，他还要再看一遍，被他丈夫小四儿看见了，吓得他偷着把书放柜里。小四儿问我，你俩干什么呢？我对他说了真话，我说，四儿，你媳妇的病太多太重，我被中共迫害，关劳教所两年，刚刚回来，一分钱也没有，帮不上你们的忙。法轮功能驱病， 我就想叫你媳妇儿学，学练法轮功不遭罪不花钱，偷着学呗，大法真能治好病。”没想到四儿说：“偷着学啥，他学我不管。”他媳妇儿就开始堂堂正正地跟我学法练功了。几天后，四儿跟我说：“二嫂，我媳妇的病正好了，我也学，你再借我一本书，我把从诊所花了70元买的药都给我妈了。”我就又借给了她一本《转法轮》。一天，我给80多岁的大娘送饺子，从家走到大娘家，脚好像没沾地儿，轻飘飘地端着饺子就过去了，被大娘看见了。大娘惊讶地说：“二嫂子，你走路怎么飘飘的？你不累呀？”我说：“不累，大法神奇，太神奇了。”大娘接过饺子说：“我也学大法行不？”我说：“行。”大娘说：“我家四儿把70元钱的药都给了我，我吃了一点不管用，四儿媳妇的病都是跟着四儿操心上火急出来的，这回他两口子练法轮功，病真的都好了，我就也想学了，可我岁数大，不会练功怎么办？不能看书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有办法，您就先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，这叫九字真言，得经常念。”大娘问：“这么简单？”我说：“对呀。”3天后，80多岁的大娘来我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全村的老太太了，叫他们都念九字真言。”我问：“大娘，谁叫你告诉全村老太太的？”大娘说：“我的干腿棒子疼得下不了地，吃药打针用偏方都不管用，你看，就念九字真言，一分钱也没花。”大娘拍着大腿说：“好的，利利索索的，大法太神奇了，这穷棒子村谁家有钱呢？咱村老太太都信大法，啥病都没有了，那全村的人多幸福啊。”第二部分，我家和四儿家的黄豆地。我村种地以种黄豆为主，自从学大法后，四儿看我家地怎么种，他家也就怎么种。6、7月份，黄豆好长虫子，家家都喷农药，我家不喷，他家也不喷。可是地邻都说：“你不喷药，虫子都跑你家地里去了，几天就得把你家的豆子吃个精光，不喷药可不行。”我两家都说：“没事儿。”我俩就信师信法。10天见效，一个虫子也没有，豆叶上连一个虫子眼儿都没有，豆子长得比地邻的豆子高出8寸，到秋天是个大丰收。四儿家的黄豆拉了一车又一车，帮忙的人说他家的黄豆好。我和四儿两家的黄豆是超产，村里的人当做黄豆种子买去了。四儿家一下发了财，过了几年，他家盖上了大砖房，还有存款，欠的债全还了，一家人那个乐呀。我们一起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挂条幅，条幅挂到电线杆上，一根电线杆不落，全挂上。电线杆在地里，地里的黄豆苗却一颗没倒，也没人踩的脚印。全镇的电工和镇干部赶到现场，一米长的条幅上写着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，法办江泽民。”所有到场的人个个惊讶无比，人人都说：“怎么挂上去的？”他们猜测说：“用梯子上去挂的吧，黄豆苗一颗不折，用大杆子挂的，那不停电也不行啊，咱们往下摘，不停电都摘不了啊，太神了。”电工到我家问：“怎么挂上去的？”我说：“一言难尽，你还是看看转法轮吧，神奇和更神奇都在书中， 大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你要是看了大法书，一辈子都不后悔。第三部分，善能改变一切。我家的茄子长得能吃了，准备第二天早晨吃茄子。我拿着个盒子到院子里去摘，一看一个都没有了，有的只剩个皮儿，一看上面都是耗子的牙印儿。我一点也没生气，还动了善念，心想，耗子，你吃吧，咱们生存在一个空间，你也得活着呀，你给我们留点就行。就这样一想，拿上盒子就回去了，没有怨也没有恨。从此以后，耗子再没吃过我家院子里的黄瓜、茄子等蔬菜。我去四儿家串门，碰上四儿正要下耗子药呢。四儿气地说，耗子把大棚咬坏了，小苗和菜全祸害完了，我买了一斤耗子药。我笑着说，你看我的园子里菜一颗不少，一口不少。我把我发出的善念跟四儿交流后，他的气也消了，不下药了。现在我和四儿家园子里的菜绿油油的，耗子再也没吃过。四儿家的邻居跟柱的媳妇来我家说，二娘，我家园子一颗苗也没有了。我问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说，买过三茶秧了，都叫耗子吃了，气得跟柱下耗子药，耗子还没吃，鸡先吃了，把大母鸡药死了，气得跟柱下电猫，一夜电死80个耗子。现在买秧没人卖了，你家园子里的菜和我四婶家园子里的菜怎么耗子不吃呢？我说，人得讲善，不管对人对动物植物都得善。我就把我怎么做的事给他讲了讲。他说，我不对了，我再也不下药了，也不下电猫了。我把我家留下的网黄瓜秧、茄子秧、辣椒秧给了他，耗子真的也不再祸害他的园子了。他感谢我，我说，你别感谢我，你得感谢大法师父才对。从那以后，他不但知道大法好，他妹妹也学大法了，还和我们一起发救人的大法真相资料。我学大法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整个村子的人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善的力量太大了。我天天堂堂正正的学练法轮功，在我村发真相资料都是送到屋里，还告诉他们电线杆上贴的法轮大法好别接，老百姓不但不接还保护。我村的人没有举报的，上边刮什么风村长就来告诉我。大法遭迫害后，我们夫妻俩人去北京正实法，村里的村长和中共书记都不去抓我们，因为我修大法，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确好，一直支持法轮大法。大法福泽苍生，我村的人有福了，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家人不再怕中共骚扰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20多年的修炼，大法负责我与家人的事情太多太多。下面我就把我被中共警察骚扰时，家人又开始的害怕，到正面肯定我的修炼，再到最后能够直面证实大法好的变化过程讲述出来。2018年4月份，我们小区管辖派出所的人给我丈夫打电话，说他是某某派出所的，你老伴儿不是练法轮功吗？现在我们要了解一下还练不练了。丈夫告诉他说，不练了。当时我没在家，回来时 看他的表情不对。接着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，你被派出所盯上了，他们给我打电话了，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。我问，你咋说的？他说，我说你不练了。当时我就急了，你不能说我不练了呀，这意味着我背叛师父，背叛大法呀。20多年了，不管他们怎么打压迫害，我从来没动过不练的念头。大法我是要兼修到底的，我今天的好身体是大法给的，咱们得知道感恩呐。他说，我不是怕你被迫害吗？再说这话又不是你说的，我也只是应付他们，又不是让你真的不练了。我说，那也不行啊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人受益。你可是受益者呀，你多年的胃病好了，腰椎间盘突出好了，工作中你遇到了几次危难，最后都是有惊无险，你也感激是师父保护了你。可咱们碰到一点压力就背离大法，这得造多大业呀。你应该正实法，可不能做对不起师父、对不起大法的事。所以为了你好，也为了那个警察好，我必须把这句话更正过来。丈夫问，你怎么更正？我说，打电话找他，你把他的电话号码找出来。他不给找，也不让我打。我告诉他，我是绝不能让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，不让我打电话，我就亲自去找他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一看也拦不住我，就把电话号码找出来了。我安慰丈夫不要担心，我会善意地跟他讲。拨通电话，那面就接了。我说，您好，您是某派出所警察吗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您今天上午不是给我丈夫打电话了吗？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。他像是想起来了，就答应着说，是是。我说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不能不练法轮功。他打断我的话说，这样吧，明天我上你家去，咱们见面谈。我说，那就别麻烦你们过来了，你们挺忙的，还是我过去吧。第二天我就去了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，我问办事员，某警官在吗？他说，在二楼。上到二楼，我又问，某警官在哪屋？他闻声出来，我礼貌地问，您是某警官？他说，是，快进来。他请我坐下，我告诉他，我丈夫做不了我的主，他说的代表不了我。听我这一说，他站起来说，咱们到别的屋去谈。到了另一房间，他善意地说，这屋里没有摄像头。我笑着说，某警官，法轮功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不能不练，要不是练了这个功法，我可能早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你说尿毒症现在的医疗水平能治好吗？你也能看出我现在身体非常好。他说，这一点我相信。他又说，你们那个某某法轮功学员你认识吧？我说，知道这个人，但没接触过。他说，我们是朋友，所以很多事我都清楚。我问，那你退党了吗？他没直接回答，却说，我和你说一句话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现在要是人人都练法轮功，就不需要我们警察了。我很高兴他明白真相。他往外送我时说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。我谢过他，走出派出所。回到家，我把这个经过和丈夫说了一遍，他紧张的心放松了。我和他说，我在去的路上一直被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杀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。只要咱们正念正行，就有师父管，绝不能让邪恶迫害的阴谋得逞。2019年4月的一天，丈夫接到一通电话， 当时我也在家，就听丈夫说你好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听对方说着什么。后来我看他表情温和地跟对方说，我们都这个年龄了，身体好最重要，他能不练吗？听到这儿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然后就听他嗯嗯地答应着，那好，再见。我问是谁打来的干什么，他说又是派出所，还是那一套呗，这回我告诉他们了，不能不练。我说对，咱们是在做好人，没错，就应该堂堂正正。2019年12月初，丈夫又接到一通电话，说是社区打来的，说是政法委给他们的任务，凡是他们包片小区练法轮功的都得找谈话，希望我们过去一趟。丈夫说我现在忙着办事，过一会儿给你回电话。他挂断电话跟我说，政法委上社区找你谈话，你去吗？我说上哪儿去，都是正实法，都是讲真相，我去。丈夫说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答应了，并鼓励他说咱们是最正的，一正压百邪。我俩边走边交流，这次我发现他真的变了，以往我一遇到骚扰他就担心无奈沉着脸，这次我看他和我有说有笑的。快到社区了，他说你不是说咱们是最正的吗？那咱们得阳光点。我们进到社区，那个社区书记早已等在那儿了。丈夫先开口笑着说找我们谈什么？社区书记说这是政法委派下来的任务，你家不是有练法轮功的吗？就是了解一下，看还练不练了。我刚要说话，丈夫就抢先说他尿毒症练法轮功练好了，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你相信吗？他医保卡上的钱一分没动过，谁能做到？社区书记说你们说好，可国家不让练，都定为某教了。我说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里可没有法轮功，你可以上网查，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，将来都得追责。法轮功的理念就是真善人，按照这3个字做人，社会道德不就好了吗？你们做社区管理的也好做呀，我们的为人你可以到我们居住的小区去打听。他说好，你就在家练，别上外面去宣传。我说用宣传这个词就夸张了，比方说咱们今天这种谈话方式，说话间你就知道了我练法轮功病好了，这是特意宣传吗？再比方我在亲朋好友中谈到了身体健康了，那我就告诉他们我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因为没有病，那他们肯定要问你是怎么保养的，我自然就得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练好的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宣传？听到这儿他说今天谈话我很失败。我说你可别这么认为。丈夫也说咱们见面是缘分，谈不上谁败谁胜。他说为证明你们来了，照张相吧。他就叫来一个人，举起手机就要照。我说不行，丈夫也说不能照。我俩起身说你要照我们马上就走。书记说那就算了。又对我说你在这张表上签个字吧。我说绝对不能签，是为你好，将来法轮功招学的时候就留下了你参与迫害我的证据了，那不害你吗？最后他说不签就不签吧，还表示最不愿意接这种活儿。丈夫说能看出来你很善良，好人有好报。我们在祥和的气氛中离开了。通过这次经历明显地看出让丈夫怕得物质下去了，20多年邪恶的疯狂迫害，我们的家人为我们承受了很多，他们真的心里很苦，但是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的正念正行唤起他们的正念，让他们真正的明白邪不压正是天理，和我们共同抵制迫害，共同来证实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